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7回。火月人一见此景啊，脸色一变，当即呢，一边急催两件宝物狂攻过去，一边的口中念念有词，似乎还要施展什么厉害的神通出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淡淡的声音再次传来，阁下既然落在我的剑阵之中，要走的话还是让韩某亲自送你一程吧。话音刚落呀，突然对面莲花一散，蓦然化为了漫天的青色光影，银色巨刃和金色蛟影一扑入进去之后，泥牛入海一般的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连一丝波澜都未浮现而出。火月人心中一沉呐，原本紧跟出去的身形不由得一顿，而就在这个时候，面前的青色光影猛然光芒大放，接着仿佛一堵巨浪一般的一下子反卷了过来。火月人吓了一大跳啊，原本就已经蓄势待发的法诀立刻呢毫不犹豫地放了出去，就见他身上红光滴溜溜一转之下，无数巴掌大的红色光刃诡异地浮现而出，略一催动之下，就围着他四周飞转旋舞起来，吱吱的破空之声大起啊。眨眼之间呢，一道狂舞的利刃组成的红蒙蒙的飓风一下子形成，将其啊护在了其中。见此情形，火月人这才心中一松，下一刻青色光幕一卷而过之后，海市蜃楼一般的无声无息。但是他凝神一看之后，心中又一激灵起来，只见青光闪过之后，四周的景色一下子模糊了起来，他定身处一片翠悠悠的草地之上，四周啊都是高不过数寸的嫩绿的小草，并夹杂有许多颜色各异的野花，远处呢还隐隐的有鸟鸣之声传来，如此一幅鸟语花香的迷人画卷，让人一见之下不由得心神一荡，全身大有放松之意。幻术，火月人倒也不简单，眼中迷离之色只是一闪，就马上反应了过来，失声叫道。他急忙往高空望去，只见高空蔚蓝异常，除了远处几朵白云之外，竟一眼望不到草原的尽头。而火月人呢，也感到了双足所踩之处也有柔软异常，同时鼻子中也满是浓郁的草木气息，竟丝毫破绽都没有办法看出来，整个人呢，仿佛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破！火月人脸色浓重万分，但是口中一声厉喝，猛然一咬自己的舌尖，同时两手对外齐扬，就见身旁的那些红色光刃在飓风中一顿，接着呢暴风雨般的向四面八方击射出去，一道道白痕凭空在虚空中闪现而出，这些红刃锋利异常之下，竟仿佛直接要将虚空切开了一般呢。四周一切在这些血刃狂斩之下突然泛起了淡淡的霞光，接着景色一模糊之下，草地天空全都一扭的消失了。见此情形，火月人大喜过望，如此轻易的就破掉了这看似不同一般的幻术，实在是有些出乎预料之外。但是他脸上的笑容才刚刚一露出啊，四周的景色扭曲过后，却意外的爆发出了一片刺目的绿光，此一族不由得双目一眯起来，但是马上体表红光一闪，身体四周呢再次浮现出了无数的光刃，将其团团护住。不过火月人呐，只觉眼前光线一暗，目光一凝之后，脸色呢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起来。只见四周景色一换之后，却附近都是身高数十丈的参天大树，一棵棵笔直挺拔，枝叶茂密异常，几乎将整个天空都遮蔽得严严实实的。他又一下子身处某片密林中的样子，很明显呢， 他根本没有办法摆脱幻术的威能，再一次的坠入其中了。如此情形自然让火月人又惊又怒起来，但是这一次还没有等他再催动什么神通，足下呢却先一阵天摇地动般的剧烈的晃动，接着四周大树竟弱不禁风般的全都朝其所在的方向一歪，顿时无数粗大的黑影劈头盖脸的往下砸去。火月人一惊啊，不及多想之下体表利刃立刻冲空中密密麻麻的斩去。转眼之间，那些树木尚未接近火月人，就在红芒闪现当中被斩得七零八落。火月人心中为之一松，正打算再催动光刃向四周击射而去，在破掉幻术的时候，突然砰砰的闷响传出，空中一根被光刃斩到的黑影竟然坚韧无比，红色光刃斩到上面纷纷一闪溃散而灭了。而此黑影呢，随之一晃，一下子幻化胀大了数倍，然后黑压压的一坠而下，赫然呢是一座百余丈的黑色山峰。啊，火月人大惊之下来不及呀，只扬手一张口，吐出了一团红雾出来，里面隐隐的有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红雾一和小山接触，只是红光一闪，就现出了一只赤红色的木板状的宝物，表面无数符文漂浮闪动。纵然说此木板威能不小，但又如何能接下原磁神山的奇重威能呢？黑色小山一下子就将木板压得红光一散，并丝毫停顿没有的一闪就到了一族人头顶之处。不好，火月人只能一声惊叫啊，整个人就被黑色小山一下子压到了下方。同时啊，这周围的一切景色一扭曲之下化为了点点灵光溃灭了。一切幻象消失之后，火月人一下子重新出现在了原来的小山谷当中，但是他足下一下子变成了虚空之后被黑色小山压得直坠而下，下一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地面传来，黑色小山硬生生地在下方地面上压出了一个数丈深的大坑，火月人直接在坑中就化为了一团肉酱了。他虽然和韩立呀同阶是炼虚级别的存在，但是肉身却出乎意料的格外的弱小。可怜这位火月人身为炼虚级别的存在，所具有的神通自然不是仅仅刚才表现的这一点，但是可惜呀，他一开始因为施展了化身秘术，被韩立呢用雷珠和假人符所化的影傀儡不提防的击杀，导致元气大丧，随后他又深陷韩立春离剑阵的幻术当中，被元磁神山真假难辨的一记偷袭就轻易地毁去了肉身，再也无翻身之机了。不过此刻黑色小山下的残尸中红光一闪，一个鸡蛋大小的圆珠一冲而出，往下方泥土中一闪没入不见了。突然黑色小山底部霞光大放，一片灰光飞射而出，瞬间呢将泥土中的红色圆柱飞卷其中，让它没有办法动弹分毫。接着灰光一闪，圆柱被狠狠地扔出了地面。同一时间呢，小山顶部青光一闪，一道人影诡异浮现，单手冲灰光中的圆珠只是那么轻轻的一招，嗖的一声传来，一股巨力瞬间将圆珠凭空射到了手心处。人影正是韩立本人，他低头看了看两眼手中之物，只见此圆珠红光闪闪，里面晶莹剔透，竟有一个寸许大的小人是暗藏其中啊。看其面目和那火月人一般无二，只是在其额头上呢却多出了一个几乎淡若不见的小角。哼，你果然和角翅族有关，在下倒是好奇了，不知道道友到底是不是角翅族人还是火月族人呢？ 韩立看似随意的两指捏着圆珠，脸上呢却露出了一丝冷笑，说道：圆珠的小人啊，却双目紧闭，一语不发。你既然图谋韩某手中的玉匣，应该知道一些相关的东西吧？你说是能识相点儿，告诉我想知道的消息，我说不定还能……你还能放我元神生离此地吗？未等韩立说完，圆珠中的小人突然一张双目，面无表情地问了一句：不能，只能让你少受搜魂炼魄之苦而已。韩立眉梢一挑，冷然地回答道：既然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若想对我用搜魂术的话，最好别浪费此力气了。我的神识中早就被圣族等阶存在下过禁制了，就算是同样的圣族上三阶施法搜魂，我也顶多是神念自爆而已。小人呢，忽然面露一丝讥笑地说道。韩立听到这个回答，眉头一皱，随即呢，双目微眯地再凝望了圆珠中小人片刻，蓦然两手一搓，只听大雷鸣之声一起啊，在金色电弧闪动之间，圆珠瞬间破裂了，里面的小人也一同的飞灰烟灭。韩立虽然不知道对方所说是真是假，但是他可没有时间继续在此地逗留下去了。为了防止对方神念中被下了什么感应的标记，他同样也不可能让对方元神活着离开这里，故而一见到得到想知道的东西，立刻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不知道，就在这火月人元神一被灭的瞬间，在绿光城上空飘荡的银色的巨岛顶端处，一座银色大殿当中啊，有人突然有些诧异的轻疑了一声：徒兄，出了何事啊？另一个人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留在红银神念中的禁制消失了，他好像陨落掉了。
一名一身银袍坐在一把乳白色椅子上的短须老者眉头紧皱地说道，他头生一根赤红的短脚，单手虚空一抓，一面青色的木牌浮现在了手中，而木牌中心处的一颗红色的晶石碎裂成数片的样子。
怎么，他身份暴露被围攻了吗？
另外一位询问之人呢，同样的身穿银袍，面容呢只有40来岁的中年人有些疑惑地问道。
可能如此吧，毕竟他的修为不弱，而据他上次传来的消息，这绿光城中并无圣族三阶的存在，若不是被围攻，应该不会轻易陨落掉的，或者在我们到来之前突然另有圣族等阶存在潜入城中了。若是这等阶存在的话，那些先来之人纵然整日监视，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发觉的。老者捻了一下胡须，点了点头说道：
若是这样的话，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要亲自走一趟了。真的有些不太明白，这次动手要抢下的东西是何宝物，竟然劳烦我们这样半只脚踏入圣族之列的人出手。
中年人轻叹了一口气，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
哎，就算半只脚踏入，但也不是真正的圣族啊。我二人修为相当于圣族一阶，但是进阶时是依靠十几位长老用秘术轮流灌体，才侥幸突破法力，冲破瓶颈，但是在神念和功法上却大为不如，不好好的静心修炼数千年，根本没有办法和真正的圣族存在相比的。这一次要不是人手不足，想来几位长老也不会将我们急切间调过来吧。
老者摇了摇头说道：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这样，我二人联手之下，就算是真正的圣族一二阶，想来也有一战之力的吧。 而绿光城中出现圣族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中年人也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红灭这孩子，唉，真的有点可惜了呀。
老者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脸上呢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
我听说此子同时身具火月族和我们角翅族两种血脉，而且角翅族的血脉还是你们火系一族的，难道说和徒兄有些什么关系不成吗？
中年人闻言忽然一笑，
图谋倒让宁兄见笑了。说起来此子还真是我一位原有些渊源之人的后人，当初无意中竟将其找回来之后，就让他一直潜伏在天云诸族当中的。不过他修炼天赋的确极高，大有可能有一天能达到你我地步的，而我们延禧一族长老都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他卧底之事一结束回来，就给他换血洗髓，将肉身呢彻底转换成我们角翅族的。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眼看着此事即将办成，却出了乱子了。
老者脸色阴沉地说道，
徒兄不用遗憾，我等回头将杀他的凶手碎尸万段也就是了。可惜呀，为了怕他被人发觉破绽，我们没有在他的身上种下标记，否则的话就可以轻易地将凶手找出来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将战舟上大半的人手都放出去了，他们绝对跑不出此地的。
中年人微笑着说道，
有大长老们亲手赐下的天玄罗盘，自然不必担心他们逃掉之事，唯一的麻烦是那些东西不止一件，并且不知道是否还是在万古族人手中，我们也不能别让他们情急之下毁去了这些东西。长老们可是交代得很清楚啊，将东西要完好无损地带回去的。
老者想了想之后回答道，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的，否则我二人为什么一直躲在战舟中从来就没有露过面呢？不就是想将目标确定之后再以雷霆手段一下子夺了东西吗？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那按照先前的计划是先让红灭确认一下东西在什么人手中，然后再留下标记通知我们动手的。现在红灭一陨落之后，那东西在何人手中可不清楚啊，这可倒有些麻烦了。
中年人又眉头一皱地说道，
的确有些麻烦，但也不是不能解决的。那东西如此重要，想来在我等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想来绝对不会交给修为低下之人。毕竟我等出动了这么多人手，就是要将绿光城的修炼者全都一网打尽的，低级修炼者根本没有一丝机会逃出去的。若是那个人真蠢到将东西交给低级修炼者保管，那倒真是便宜了我们呀。如此一来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我估计应该就在上族中上界手中，当然真有上族存在，东西毫无疑问肯定在其手中。
老者缓缓地分析道，
这话也对，若是在这个范围的话，目标大大减少了，上族中阶的交给了雨娇对付就好了，那几名上三阶的存在我们必须亲自出马，让其他人配合。
中年人呢也点头同意道，
六名领队留下两个人驻守战舟，其他的人全都派出去吧，算算时间，外面那些低阶的异族应该处理的差不多了，没有这些低阶干扰，用长老所赐的天玄罗盘，那些高阶存在应该都能很容易地确定所处大概位置的。
老者最后喃喃地说道。中年人听到这话没有接口，但是目光闪动之下也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出来。这个时候绿光城附近，经过那些巨鹰和独木舟上银色甲士几番搜索之后， 从城中逃出来的这异族修炼者，十之八九的纷纷被灭，会被俘虏了。只有少数的隐匿之术比较高明的还藏在附近，寄希望能逃得一命。
另外几名更高阶的存在，则依仗的法力高深，早逃得没了踪影。但是那些背生羽翅的尖蛟，却在后面同样的紧追不舍地追了下去。至于能不能追上，则是天知道的事情了。不过，看到那些甲士和双头鹰仍只在附近盘旋搜索，丝毫支援那些灵兽的意思都没有，就可知那些名叫羽蛟的可怕了。而在这些双头鹰和甲士一寸寸土地的反复的搜查之下，附近的山头或者密林当中，时不时的有那么一两道遁光，或从那隐秘之处蓦然飞窜而出，接着大群双头鹰或者数条独木舟立刻一拥而上啊，立刻一声惨叫发出，各种攻击将遁光淹没的无影无踪了。而此刻的韩立已经在远离绿光城七八十里之外了。他不久前和那名火月人奸细的一番大战，看似颇为激烈，响动极大，但是实际上在悄然布下的春离剑阵的束缚之下，丝毫灵气波动都没有放出剑阵之外，甚至呢，连火月人最后用铜钟放出的一股惊人的音波，也被春离剑阵的玄妙威能轻易地吸收殆尽了。故而二人一番争斗，即使离绿光城仅在咫尺，那些角翅族人竟然从头到尾的没发现到丝毫。而当韩立一将火月人元神毁去之后，马上从其身上搜出了另一个玉匣和那颗金血丸。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8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008回。韩立一将火月人元神毁去之后，马上呢从他身上搜出了另一个玉匣和那颗金血丸，然后一把火，这尸体就化为了乌有。接着呢，他将宝物和剑阵一收，动用了一张太医化清符，悄然而走了。以太医化清符的真灵符威能，就是和韩立同阶的存在也很难发现踪影的。故而那些四下搜索的角翅族追兵呢，自然更不可能破除此符箓的神效。结果韩立就这样啊，数次从头顶飞过的双头鹰和独木舟下大摇大摆地飘然而过，这些角翅族追兵却丝毫呢都没有察觉。至于大头和绿夫人，在韩立略一耽搁的时候，也不知道早就遁到了哪儿去了。不过既然需要隐匿身形，他们遁速自然没有办法过快，多半呢还在数百里内的。韩立心中思量着，人呢却丝毫停留之意没有，一边留心着附近的动静，一边向追兵最少的方向飞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已经远离了绿光城数百里之外，肉眼看见的范围之内再也不见任何一名敌影。他微微地松了一口气，仍然呢不敢撤去太医化清符。谁知道角翅族的人是不是懂得什么特殊的秘术，或拥有什么诡异的宝物，可以将探测范围放大到千里之外的呢？韩立并不知道，这番小心还真没有白费心思。就在他眼见的离玉光城市越来越远的时候，在绿银巨岛的上空，正有六道黑影潜伏在空中。其中两个人赫然是先前在岛上大殿中说话的老者和中年人，其余的四个人却是高矮胖瘦各异，似乎也是身份非同一般之人。 而此刻在六人团团围住的中心处，一个酷似罗盘的金色宝物正悬浮在虚空当中，缓缓地转动不停。在这宝物中间则有一个数寸大的箭头伸缩闪动不定，在盘上则刻着一圈圈的类似刻度的古怪的花纹，同时呢有一个金色的符文从盘中涌现而出，飘舞不定着。在六个人眼也不眨的凝望之下，蓦然箭头在转动数圈之后突然一颤，定住不动了。箭头一阵胀缩之下，也一下子停在了某两个古怪的刻度之间，微微的闪动着。
好了，第四个强大存在也已经锁定了，你们四个两两行动，去给你们说的那两个坐标附近找去，其余两个就交给我二人就行了。从反应的强烈程度来看，他们应该是上足上三界的存在，不过你们找到人之后尽量先别出手，等我们先解决了其余二人之后再马上过去和你们会合。记住一点，若是他们打算毁掉什么东西的话，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们四个人再带两头羽蛟随行，如此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老者将目光呢从罗盘上一挪，口中冷冷地吩咐道：
是。
那四个人急忙一躬身，异口同声地答应道，神色的恭敬至极。
嗯，既然已经记下了自己的坐标，马上开始行动吧，即使最近的那一个也在数百里之外。
中年人呢也在一旁吩咐道。那四个人自然连连点头答应，随后啊就见老者猛然口中一声长啸，顿时下方银色巨岛上蓦然金光一闪，一口气儿又飞出了十余头金色的羽蛟出来，几个闪动之后就到了六个人的头上，飞舞盘旋不定起来。老者那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挥之下，顿时身旁四道人影一下子就化为了四道动光激射出去，那十余头羽蛟中的八个也一下子随着四人飞射而走，原地只留下两只羽蛟老实的待在原地了。一见自己这些手下出手了，老者目光啊往身前的罗盘上扫了一眼，脸上的突然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蓦然单手一掐诀，冲其打出了一道红光，结果呢红色法诀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罗盘当中，中间的指针竟然再次的转动了起来，但是此宝缓缓地转动了两下，指针就指向了某个方位不动了。那箭头所指的之处正是韩立逃离的方向。
怎么回事？徒兄还是不放心那个方向？
中年人目光一闪地问道。
不错呀，罗盘对此方向也有反应的，但是反应呢却是忽强忽弱，强时似乎是所有方向中反应最大的，弱的时候则丝毫反应都没有，这可实在是有些奇怪呀。
老者盯着空中又开始微微闪动的罗盘，有几分狐疑地说道：
看来要么是那个人身怀异宝能影响到了天旋罗盘的感应，要么这个人真的法力不弱，施展某种神通掩盖住了自己的修为，让天旋罗盘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定位啊。
中年人略以沉吟，不太肯定地回答道：
哼，也许吧，但是若是前者还罢了，若是后者的话则不能放过了。我看这样吧，先派两只羽蛟去搜查一下那个方位，看看到底是何种情况，等有了结果的时候，你我也已经先处理完其他方向的事情，到时候再跑一趟也不迟的。
老者建议道。
徒兄此法是老成之举，我看就这样吧，若是顺利的话，半日的功夫就可解决此地的事情了。
中年人嘿嘿一笑的同意道，显然此位觉得从一些炼虚级别的手中抢些一些东西并不是如此太难之事。老者闻言点了点头，口中一声厉喝之下，剩余的两只金色羽蛟在二人头顶略一盘旋之后，猛然地扑向了罗盘所指的方向。片刻之后，他们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下面老者和中年人没再迟疑什么，动光一起也化为了两道惊鸿破空射出，所过之处却是不同的两个方向。其中一道在击射的途中，突然呀，白光一闪的暗淡了起来，最终呢变得奇淡无比，若有若无起来。另一道惊鸿在飞出了十余里之后，则砰的一声，一团紫色的云雾爆发而出，将盾光呢淹没在了其中。过了一会儿，云雾略一翻滚溃散之后，里面竟然空空如也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片丘陵上空，一名脸色枯黄、头生一对怪异触须的异族人，骑在一头仿佛壁虎一般的灵兽身上，在离地数丈高的低空处向前飞行着。此壁虎看似不大，只有丈许来长，体表呢泛着一层淡黄色的霞光，和下方地面的土色一般无二的样子。在此霞光掩护之下，从高处看去，异族人和壁虎的行迹啊隐匿异常，很难用肉眼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异族人在驱动身下灵兽飞行的同时，自身呢也时不时地向后张望着，一副心有疑惧的样子。此人修为有炼虚期的样子，却不是绿夫和大头人中的任何一位。看来当日绿光城中，除了韩立和大头人四人之外，还暗藏着其他高阶存在。他们也不知道是如何隐瞒过大头人的监视，并没有和其他高阶异族联系。但是话还得说回来，这位倒也精明异常，他在城中呢一直隐瞒修为，根本不想和大头等几名同阶存在混在一起，省得呀目标太大，引得角赤族的注意，并趁着这陈蒙打开之时啊，悄然地混在了低阶异族当中，逃到了如此之远。现在的异族人呢离绿光城足有千余里地之远，按照通常的情况多半呢算是安全了，但是此异族脸色仍旧是阴晴不定着。不知道为什么，从前不久开始啊，他心头隐隐的就有那么一股不安笼罩着，仿佛大祸随时就会临头一般。而他们新魅一族在雷鸣大陆只是一个小族，但在对一些危险的感应上却有着外人罕见的天赋神通，故而对此预感他丝毫也不敢轻视，小心至极地注意着四周的变化。突然他神色一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双腿一夹之下，坐下的壁虎灵兽一下子停止了行动，同时呢心神感应之下，目露一对鲜红的眼珠，四下打量个不停。而异族人本身头上一对触须也随着眼珠转动着，扭曲晃动着。忽然异族一侧虚空中爆发出了一团白芒出来，里面隐隐的一道人影闪现而出，一抬手，一道冲天的剑气一斩而下，金蒙蒙的剑气耀目至极，只是一闪就到了异族人身前处。异族人一惊啊，若是不提防之下，恐怕还真的只能是束手待毙了。但是幸亏刚才呢有所警觉，故而身前突然是黑光一闪，一面黑色小盾诡异的浮现而出，同时呢体表一声嗡鸣，竟放出了赤黄绿三色的诡异的护盾出来。 而下方的壁虎也猛然的一抖身体，那根奇长的尾巴一晃，就化为了一根黑影横扫而来，同时呢，再一张口，一团绿色的液球喷向了白光中的人影。此液体腥臭异常，让人闻之欲呕啊！此异族不愧为炼虚级别的存在，竟然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呢，做出了如此多的反应出来。但是白光中人影更是惊人，所放的金色剑气一闪，就从黑色小盾表面没入而过，斩到了三色光照之上。黑色小盾本身却无声无息的一分两半，从虚空中直坠而下。一族人面色微微一变，轰的一声啊，金光斩到了三色光照上，爆发出了惊人的光芒，随之各色光芒交织在了一起，发出了连绵不绝的爆裂之声。那三色光照竟然将这金色剑光挡住了，不过那个时候那团液体一闪击到了白色人影上，同时呢，壁虎般灵兽的尾巴也一扫而过，但是白影身形微微一晃，身躯啊竟然仿佛虚幻一般，两种攻击均都一闪透过身体而过，落到了空处。这是何种神通？一族人一惊，一边凝神细望对方，一边呢手里飞快的单手一翻，手中灵光一闪，竟多出了一张淡银色的符箓，手腕一抖之下就要祭出的样子。可就在这个时候，在一族人身后的虚空处蓦然一股清风吹过，随着一道微弱不见的人影诡异的随风浮现。这个人影啊，全身呈半透明之状，出现的时候丝毫异动未带，仿佛鬼魅之体一般。而这个时候下方的一族丝毫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异样，而是手一扬，手中的符箓啊一下子就化为了无数的银色雷光，劈头盖脸的射向了对面的大敌。雷鸣之声大作呀，银色雷光爆裂之下，一下子就将白光中的人影淹没进了其中。此银色雷光也不知道是何种神通，放出去之后啊，竟然一股炙热之感一下子充斥了附近的虚空。而后面那道人影啊，一见雷光声势如此之大，近似透明的脸孔上却反而露出了一丝狞笑，蓦然整个人往前一扑，通体化为了一抹绿光射出。不可思议的一幕接下来就出现了，那曾可以抵挡金色剑光的三色光照，面对后面人影所化的绿光，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只见绿光一闪即逝之下，洞穿光照而过，接着一晃没入到了异族人的身体当中。异族人的护体灵光同样丝毫作用没有的样子，一声凄厉的惨叫蓦然地从异族人的口中发出。异族人一下子腾空飞起，但刚一飞出了十几丈高，就浑身一抽啊，猛然从中跌落而下。他浑身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干瘪消失，尚未落地就只有一层薄皮儿了，轻飘飘地落下，竟连异族人的元神都一同消融不见。没有主人的驱使，原本声势竟然非常厉害的雷光瞬间消失不见，重新现出了那道白光中的人影。结果只见其手中金光一闪，就将那头壁虎斩成了数截，然后就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了。一声得意的笑声从薄皮中发出，接着片刻之间呢，又诡异的膨胀起来，转眼之间就是一个和先前一般无二的异族人又活生生的出现在原地了。这个异族人呐，抬起双手看了一看，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目光一转之下，突然呢冲白光中的人影一招手，顿时此人影徐徐的走了过来，身上白光一脸，显露出了真容，赫然是那名脚赤足的中年人。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呀，神色木然异常，犹如傀儡一般。这化血离魂大法果然霸道，可惜的是啊，不能将前边所吸精血炼化前，无法再施展此法，
否则用此对敌还真是无往而不利呀。
一族人看着眼前的中年人，有些可惜的喃喃地说道。随之就见他手腕一抖，一个储物镯飞射而出，接着那滴溜溜一转之下，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纷纷地掉落了下来。他神念往这些东西上一扫之后，不客气的虚空一抓，整个盒子装的东西啊，全都被射了过来。他开始一一打开细看了起来。没有多久啊，他脸色有些难看。这堆东西中虽然有些较为珍惜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他所想要寻找的目标。他二话不说，冲储物桌一点，顿时呢，一片青霞席卷而下，将所有的东西都重新的收进了镯子里边。而一族人在略一思量之下，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急忙双手在身上有些生疏的一阵摸索，结果呢，除了两张符箓和几件小巧的东西之外，再无其他的东西了。冷哼了一声，一族人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两手一掐诀之下，一抹绿光从其天灵盖一飞而出，一个闪动之下，重新的化为了半透明的诡异的人影。而那个异族人呢，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转眼之间又化为了一层薄皮儿倒落地上。半透明人影并没有在空中多滞留什么。一个晃动之后，又一个诡异没入中年人身躯中。中年身躯一颤，不由得闭上了双目，同时呢，一丝异样的绿芒在体表流转不停起来。好一会儿之后，中年人长吐了一口气，再次的睁开了眼睛。只见他原本呆滞僵直的眼睛，竟然再次的变得精神十足，和原先呢，是一般无二了。就在中年人大显神通的时候，在另一方向上，绿夫人化为一团模糊的影子，同样的隐匿身形在地面上跳跃如飞着。她因为没有办法飞遁的缘故，仍身处绿光城数百里之内。不过绿夫人脸上的并未流露出多大的担心之色，对自己一族的隐匿天赋，看来她是颇有信心的。除非是圣族级别的存在，否则普通的角翅族根本就没有办法搜查到他的。所以啊，这位墨绿族人自从和韩立等人分手之后，倒有多半心思在不停思量着大头人分给他的玉匣了。他不停猜测着这玉匣里边的东西到底是何物，竟能换取和他早就垂涎至极的万妙丹。同时心中自然也暗自思量着，若是能打开玉匣的话，会不会能得到更大的好处呢？吕夫人并没有察觉，在她身后地下中，一团紫蒙蒙的影子正无声无息地跟着不放，里面一对冰冷的眼珠眨也不眨，在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过了一小会儿之后，紫色影子似乎观察完毕，猛然身形一扭，化为了一根紫线，潜到了绿夫人身下。就在这个时候，绿夫人一纵之下，刚好又一次的双足落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9回。